今は小さな色だけど見失うなよ大きなゴールを。君は未来のみんなだから、風に勇気を膨らませ走れ。やがて新たな伝説が君の汗から生まれるだろう。夢は情熱の蜃気楼、明日を信じる輝きで目指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的一期慢点讲的节目又开始了。今天是接着上期节目的话题继续聊下去，因为上期我们是聊到了我们上海新年魔星赛的主唱团队一起到静冈去参赛的一个内容，在静冈遇到的一些趣事。在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可能还会聊到一些就是你们实地去参观田宫本部的一个内容和田宫模型的一个内容。有请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嗨，大家好，我是上海新年模型交流赛主策划321，很高兴又能跟大家在这里一起探讨模型今天可能聊的内容也比较有意思，是我们19年在静冈的一些所见所闻和所感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听得开心。
大家好，我是狗狗。
新年模型赛在静冈是参加几天？
静冈是几天是
三天，
对，
连上布展
是三天，对，累得要命。
工作强度要比自己办赛更累。
时间上来说更累吧，因为而且我记得是我们当天一早先是出门上飞机
浦东集合。我们是坐的，因为上海飞静冈的那个机航班是固定的，
对，就固定的一
班，是差不多中午之后那个落地静冈，
每天就一班、okay。
然后那一次的话我们大概整个一行是有20几个人，
入关也挺烦的，正好碰到一群大家不知道对不对那个实习生制度 日本实习生制度大家知不知道，我们正好同航班的有一群
实习生
外地过到日本那种工厂做实习生的，所以入关的时候也碰到点问题。
对，但入关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虽然有很多心理预设，静冈是一个很有模型氛围的这样一个地方，然后入关的时候有一个人，因为我们不是拿了很多作品嘛，那个通关的一个人就是在通关的时候就问我好病，他说这个是模型吗？我说对，来参加。哦，他马上就放心，很快
懂了。就说模型文化在静冈当地其实还是蛮普重的一个项目，
很普重。那在那段时间里面，我觉得首先这个第一个，然后给我产生一个暴击的，包括狗狗应该也是的，是我们在那个宾馆 check in 的时候，那个暴击确实真的只能用震撼两个字来形容。狗狗说一下我碰到了什么事。
工作人员看你外国人，他第一件事先问你是不是来参加。就是静冈好杯秀的，然后我们也就
为什么要问这个？
对，然后我们说是的，然后他过一会儿
点了点我们人头，
和旁边工作人员说了两句，然后他们就突然拿出了两盒天宫1:100的飞机给我们，
一人一盒。
对，好像是算是和活动相关吧，应该他所以厂商会给一些模型，让酒店发给。
对，就是你入住酒店都是模型。
OK，
哇，这个
也是比较意外。
这个
应该说就是静冈这个县在模型的文化输出上也是相当的尽地主之一吧。
最有意思的是有同行有其他两个人在住其他酒店，然后我们也问了一下，我说你们 check in 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什么？啊，他说有啊，那个前台给了我们两个长谷川的东西，每家酒店的厂商还不一样。
OK， 因为刚刚说到了长谷川，说到了田宫，那么我们就盘点一下我们静冈四社。静冈四社是富士美、
长
谷川、田宫、青岛社，人称静冈四社。
对，其实那个这次首先呢，就是我们不是那个这个飞机嘛，后来我们因为住酒店不一样，盘了一盘，各种各样的都有，厂商方面都有。然后的话，其实我们这次过去吧，这四社的应该是长谷川社长我们见到了，然后田宫社长也是见到了，然后富士美和青岛的好像并没有见到，其实青岛见到的，但青岛我们没有交流，这其实是后面正式那个展会开始的时候的事情。那其实我们那天到了之后呢，其实首先第一个就是 check in 的这个震撼嘛，然后的话因为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到了之后那天呢，它的并不是马上去布展的，它的布展呢其实是在晚上10点以后
开始，
等于是在这个馆在休息的时间去做一个布展。
而且很有意思，它应该是前一天是对当地的
小
学
生
开放的，
星期五，
对，厂家馆嘛，那个，然后它还有一半是民间俱乐部性质，
就是我们参加的这个区域，它是星期五晚上10点以后才能入场，所以我们也是等了很久，就是我们先自己玩玩，吃吃饭，聚聚餐，
休息，
到了9点半再集合。
说休息其实也没什么休息，
我说这个休息可能就是调节一下你对于日本环境的一个适应吧。
在这个所谓的休息的这个几个小时里面，我就花掉了5-6万日元。
这个要涉及到可能在日本的人，可能在日本住过或者留学的，对这方面感兴趣，应该都知道有一个有名的二手店叫俊和屋。
对，俊和屋在日本。大部分地区都有一个分店分销地方。
啊，为什么叫俊和屋呢？它的确是发家于静冈，然后静冈，
有个地方
那片海，他们是叫俊和湾，所以它是叫俊和屋。
然后我们住的酒店又离俊和屋特别近，我们那个刚刚放好行李，理都没理，
走过去才15分钟不到。
不要的，5分钟。
因为俊和屋其实卖的二手产品不光是模型啊，各方面的东西都有，包括玩具啊、书籍啊都有。
而且他配合静冈模型展还搞促销活动。
哦，那个促销太夸张了，就他可能国内啊有些促销他并不诚信，就是可能先把价格抬高一下，跟你说打那个折扣。那个段时间那个折扣是什么？就是日常卖的价格的基础上面。再打个，
好像晚三要再打8%多少？
8.8%还是几折？然后再加上我们那个属于外国的嘛，再次信用卡的那个免税，再点数，哇，简直可以这么说，天堂。所以我说那个休息会让我近5-6万日元花掉了。
那挺好，这个也是自己去拥抱自己的兴趣爱好。
对对对，然后聚合屋其实后面还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但我觉得我们还是先说说布展吧。
对，先说布展。
然后十点多吧，那个印象很深，我们就在那个酒店边上的巴士站排，然后全是去布展的人排那个。
看到了国内其他
国内其他的社团的，还有那个香港那个
香港和台湾
台湾的去的，然后一看一感觉是那个中国人嘛，然后也聊了几句啊，你们也来玩啊，对，我们也来玩。那个，反正在爱好面前嘛，其实大家
没有国界，
没有国界，很快就
没有地区差异，
再加上语言上又没有任何的障碍，马上就融入到一起，聊得很开心。然后到了，其实那个公交车站到了那个展馆的那一站，其实过去还有一段路，
对，一小段路，
一小段路。然后就看到我们啊，这一路上都是提着那个，因为作品都是放在箱子里面嘛，大箱小箱，你帮我提，我帮你拿，一路很欢快的，一点都不像半夜的街道，都是人往那边在赶。然后那个好像狗狗还碰到了一件蛮有意思的事情。
哦，因为拿着一些物料可能走得比较慢，然后你们就已经先进去了，然后我在门口突然旁边一辆装甲车开了过来，我还没反应过来什么情况。后面第二天才了解，他们每年活动好像都会请附近就自卫队的那种学校，他们会搞
士官学校。
然后有时候会开一些真家伙过来和当地互动一下。
然后我们进到那个馆嘛，特别大，然后一下子就震撼了。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桌子都放好了，然后也有人接待我们拿那个工作证。
对，
然后一切都显得非常的有条不紊啊。然后那个也是发现我们的市口特别好，
就在那个企业馆
一进门就是的。
对，企业馆的进出口就在我们边上。
就是在初次参赛的过程当中，就是日方也是给了我们一个便利吧，
很便利，然后也是感觉得出他们非常欢迎我们，
很有诚意。
然后我们边上就是一个俄罗斯的，也不知道欧洲的一个社团，
德国的一个社团，
还是我们在过程当中也聊了两句，这个都后话了。然后很有意思，我们还跟他说明年见，他们明年他们不一定来，因为作品不够。
而且基本他们平均年龄都感觉五六十岁有，
五六十岁有，但在那边就是啊，就是用手比划着说几个简单的英语单词也能交流。
对，但因为对于模型的热爱，其实不用语言，不用更多的语言，
对，
我们自己内心似乎已经用信任类的语言做了沟通。
然后很有意思的是，因为我们19年去，正好前一段时间的那些活动，我们不是请了很多日本的大师也到中国来过嘛？我们在布展时候，很多这些大师就直接找过来了。哎呀，你们来了啊，很开心，就跟我们展开了，就还在布的时候，就跟我们在那边聊起来了啊，真的也是感到非常的受宠若惊，很热情，真的很热情。然后也帮我们做了很多的介绍啊，明天会怎么样啊，有些什么要注意的啊。这个整个布展其实也是布到了几点，布到了晚上1点钟，12点半
吧，
十二点半我们差不多把
公交车都没，结果我们是走回酒店，
我们还走错路了。然后那几站公交大概我们最后大概又走了大概将近3到4公里的路吧，
差不多吧。
到了那边我还拉狗狗去吃夜宵，
等于可能到自己睡觉大概4-5点了，
两三点左右睡的觉。然后第二天又是一早7点钟就起来，
对，
因为他是要最早的一班车，因为我们是先进去的嘛，然后那个公交车上面挤得水泄不通，
都是去参加的，
整个车子是挤满的啊。然后到了站，哇，一泻而下。这个真的是非常壮观，我们在门口还拍了一张合影，就急忙忙的到那个摊位，因为我们进去那个时间点呢，外面的参观人还进不进去，
而且我们作品也没有摆出来。
你们去的那个季节是天热，
五月份，
其实还蛮宜人的，那边的天气气候也不算太热，
不冷不热
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还行，觉得还行。然后开展之后就有意思了，就是发现我们的作品非常吸眼球，因为我们带过去的，因为日本他那边本土的社团呢，一般会有一个现象是什么呢？他们会是同一类的东西，
一个类型。
比如说，有一个社团，他们就是喜欢做高达的
，OK，
他就是展示出来，而且他高达还不一定是各种各风格，他可能就是一个风格，只做的风格。
OK，
或者是都往某个方面
啊，就像我们之前一期节目可能聊新年赛，我们有一个内容就是没有聊到，就是我们新年模型赛普众的一个分类项其实很多
很多，
民用、军用、科幻，
对对对，
哦，这个载体你们就是把它都带到日本，
都有，我们有场景，而且我们都是因为是冠军的作品嘛，有场景类的，有魔改类的，还有很多的一些就是那个即使是一些航空器啊、飞机啊，都是国内顶尖高手做的，细节都做得非常非常好。然后我们那个摊位就非常非常吸引眼球，就很多的人都会直接冲过来，毫不夸张的说，是可能还有三四步的距离，他发现我们桌上的那个东西特别牛，他已经发现很牛了，
他已经发现
冲过来的，
可能就是有一个吸引眼球的点，然后就自己行动上的意志就来了。
对对对，那个他们的行动行为呢，可以按根据那个不同的级别分为三类。第一个呢叫停下看
啊，
第二个拍照，第三类呢交流。
交流，
因为我们摊位上还是配了，包括狗狗也帮我们担了一些翻译的这样一个工作，包括我们还有另外两个朋友，我们是准备着有交流的功能去的。
嗯，
所以基本上我们摊位达到第三境界的人特别多，经常会是门口就站了很多人，就跟我们聊聊天。
好奇吧，第一次看到有中国的社团过来，
就是在这些交流的人群当中，你去看一下他们的年龄段是不是和我们这里的爱好者一样的，
年纪偏大，
太大了。我们还有老奶奶扶着老爷爷过来的。这个里面又有一个故事了，特别有意思。那个其实有两个故事，先说第一个故事吧。有一个老爷爷过来，就直接问我们，他说你们中国为什么，因为我们带作品里面有大和号，还有那个日本的那种零式飞机，
对，
他说你们中国的政府允许你们做日本的题材的模型吗？然后我们也是跟他解释
文化差异性，
对，他可能觉得你们中国蛮封闭的，可能不允许你们去，怎么可能会允许你做我们的大和号，对不对？我说其实在这个领域中国没有你们想象那么封闭，我们还是蛮客观的看待这个爱好。
有人也问为什么日本船那么多，然后就和他们解释，因为细节多啊，比较容易好对细节啊。
其实一方面还要这样说，我们主流接触的静冈四社的大部分1:700的水线船，主要还是日本海军的比较多。
对的，对的。
相对于国外海军，其实可以坐的船其实并没有那么多。
其实他们的心情是，他们没想到你们中国人坐我们日本船能坐的那么精巧。
并不是我们所谓的崇尚什么军国主义，这块绝对不是，
其实这个不是，
只是我们对于模型的考证。
对对，他一下子就觉得哇，你们中国人了不起，坐的船特别厉害。还有个什么故事呢？有一个日本人跑过来，指着那架飞机，可能名字我叫不上啊。他说他，
你可以形容一下。
反正是架日本的飞机
啊。
他说他的一个好朋友曾经是开过这架飞机的。
Okay.
他说你这架飞机做的太逼真了。
运输机
，对对。
运输机当中还有一个小故事
啊，
就那个一起和我们过去参加那个老邓
啊，
老邓本来其实他是做了一个完整的场景
啊，
他自己画的史克片做了个机库，结果在浦东机场过安检的时候翻车了。
Okay.
一个翻下来全砸了。
Okay.
然后他就展示了里面那架飞机。然后很多的那个日本的，我还有这看，哇，做的太漂亮
了，拍照的人还挺多的，
很多很多，哇，太厉害了，太牛逼了，就是这样的感叹。我们其实就在了当地一路被赞美过去，就别的日本的一些同好的摊位并没有这样的待遇，也没说我们那个做了一些什么特别的。
其实社团我感觉更加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
当地的社团可能更民间性质多一点，类似大学的这种社团级别。
水平高的也 有,
也有
水平高的也有，
也挺多的，
也挺多的，就是包括有很多自己风格的东西，
感觉更像线下大型聚会。
对对对，大家都玩得很开心，
都是之前也和国内一样，都是网上有可能看到过作品或者认识，
就是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团体，就是中国上海的团体，一下井喷式的到静冈这边，让更多静冈的模型爱好者一个视觉上的充实。
对，因为我们作品里面就是各种各样都有，还有一个很小的微型的那个坦克，
一四四比例
的坦克，哇，很多人都没看到过有可以做到这样子的，
全内购
的，
一四四全内购确实是少，因为一四四在成品方向，在日本其实这个是很多的，
对对对，所以很多这个交流给我感觉就是很开心，就真的是这个爱好无国界，就大家在那边就是聊这样的技术，聊这样一个内容啊，畅所欲言，语言不通也没关系，他就是想跟你聊两句，会问这个作者在吗，我想简单说。问问他几个点
哦， 这个很尖锐啊，已经直接要找到作者了。
对对对，有人会就是稍微外向一点的
，OK，
他会来问的。他说我这个我特别喜欢，作者不知道在不在。日本人很客气，
就想交流一下。
对，我想跟他聊两句啊，甚至有些方便的，我们还是什么，就是还有一些日本的社团直接过来给我们发名片，说表示想日后有一些
交流线下的互动，
甚至还有厂商。
甚至还有厂商、
okay.
然后鸟山还在那边收了个大他一倍年龄的粉丝有个老爷爷也是坐船的，就是他是那个他有一块很快大的地方，应该也是个蛮大的社团。
对，他也是社团就离我们不远吧，
不远，就很斜对面的。然后因为鸟山是带了一条抛内购的那个大河、
哦、
又是他们日本题材的这样一条船，做得非常漂亮。
1:350的还是
700的、
哦、
还是700的、
哦、那还好，
那个老爷爷就被他这条船折服了、
哦，
连续三天没事就到我们这里转转。
OK， 还给了个纪念品。
对，还给了纪念品啊，亲切握手。哎，路过就朝我们哎这样笑笑笑笑，哎，特别有意思。这个老爷爷就特别觉得你们厉害，这个牛逼，真的牛逼。
然后这块聊好之后，我还想就是说一下，就是我们金刚四社的一些社长对于我们展位的一个评价。
啊，这里有意思，那就先说说长谷川社长吧。我们在长谷川社长其实是一个蛮精神的老人，
他应该是
精神小伙儿，
几代目了，
他年纪还不算太大，
还不算太大，
他应该是
很精神，
三代目吧，
穿了件西装，他那天
三代目，
我印象很深，那天正好是我们轮班的吧，我在那边看摊，
你值班，
我抬头一看，哈塞卡瓦，长谷川，他是一个有工作证的嘛，他还别了一个徽章，是他们长谷川的徽章。我一看完了这个，而且他那个气质一感觉肯定是老大。
然后说到一个小插曲，就是日本联络这边带队的
猫嗓
猫嗓、
嗯、他只要一抽烟大佬就来，
只要他一说我去
抽个烟必有大鱼过来，
必有大佬过来。
然后我马上这个猫嗓你快点回来，我说我的蹩脚日语只能把他先留住，我说你要过来跟他聊一聊，然后啪又过来，然后就确实他为什么在我们摊位上驻足，肯定先是被作品吸引，哎，这个摊位东西你蛮厉害的，先看看着我就跟他搭话了，我说哎那个你好，我是那个上海这边过来的啊，那也是希望就是巴拉巴拉，反正有的没的先聊点，先拖住
啊，先说说，
然后毛嗓来了，好了我们就活了。因为我们这次去金刚呢，有一点我们还是蛮礼数的，我们带了很多的一些特产
伴手礼。
然后我们过去是一个个箱子都拖一块、
哎、我们上海这边带的伴手礼是什么？
说起来有意思，
五香豆还是立高糖呢？
不，还真不是吃的东西
啊，
是大家都熟悉的
Matchbox。 我们是托朋友，就是也是很费心的人从人家那个坑出来的。
现在那个已经不存在了，
已经不存在
了，就胶州路上的红
记
啊。那 Matchbox 哪个牌号的产品？
老爷车
、哦、因为这个日本不大常见。
哦，其实我等一下我们线下还可以聊、有一家店他 Matchbox 库存还有很多、我们线下我来和你们交流。
因为那次去之前呢，也是一个朋友提议，我觉得建议蛮好的，因为那一批环球的东西就上海的嘛、也是其代表的模型文化当中上海的那一部分的一个标志性的。
对，
中国
模型的启蒙，因为Matchbox 和上海它到生产产期是99年结束，就是撤离上海，然后最后一批库存也就是基本上就是卖完就结束了。
车我印象的应该是96年的、这批车。
最晚的标号大概到98年，99年以后就不再生产。
因为我在店里也买过很多盒。有质检证嘛，这批基本就是96年。
因为这些社长吧大佬吧，其实回归本质也是喜欢模型的人。
对，
我们觉得这个能打动到他，然后事实证明确实都打动到了，他们都特别喜欢。一看这有些是马上认出，有些听我们一解释之后，哦对对，确实很有年代感，因为这个不可再生的嘛。
对，不可再生的，因为上海的环球也是一个历史的基因，包括我现在在日本雅虎去翻一些环球的一些产品，也能找到一些我们上海代理版的 PK 系列的模型。
对对 对, 对，然后拿到了都很开心嘛，然后就反正聊了很多，也是亲切合影，该帮我们那个做些签名也签，交流也交啊，一下子很都聊得非常开心。然后其实当时呢也是直接有问到，就是如果有时间的话也蛮欢迎我们去他厂里面。
OK。
就是进行一个参观嘛。
参观。
对，但因为当时那一次的话，因为第一次去可能安排来不及，后来是说好本来要2020年的静冈就准备去的，因为长谷川其实它的工厂顶楼有一架飞机的，真的是停在那边的。
因为长谷川特色其实还是飞机，
对，
包括它飞机不同的水贴涂装的那个设定，其实这块是蛮有意思的。因为我在之前聊天和你们聊到，我们闲暇之余聊到，就是你们去过田宫的工厂。
对，后来去的田宫的工厂。
Okay, 可以给我们那么多听众来分享一下在田宫工厂的一个故事吧。
这也算一个传统吧，就是每次静冈模型展那三天，田宫的工厂都对外开放，然后它就在场馆边上有一辆，有个那个
商场小面包车，
有个商场
是接驳的。
对，它商场门口就算一个临时的
接驳点
，它田宫是工厂自己的车子。
我们其实第一天没去，我跟狗狗其实第二天有人换班的时候我们才去的。
我们早上去的
，早上去的，然后发现其实真的到了工厂，它有一个很多的特卖。我们下次去一定要第一天去。
重点先不是特卖，就是
先我们说说工厂的内容吧。特卖我们最后再聊。
工厂特别有意思，它活动那两天会把他们所珍藏的一些实车，什么军用吉普啊。民用车啊，
全真家伙，
他会都拖到工厂门口的那个停车场空地，然后你还可以坐上去，他还很欢迎说你可以坐上去拍照留影啊。
就是老板的威斯利吉普，
对
对、
包括一些法拉利的赛车
都有。
对，进到场馆里面也很震撼，场馆里面车更多
1:1的四驱车，
甚至那辆 F1 史上唯一的一个六轮的、
对
那辆
实物也在那边，
实物都在里面。然后它里面也会有两个陈列馆，就田宫的历史啊，
田宫的历史包括田宫的一个进程，
对、
嗯、
甚至可以看到它早期那些
第一套模型
木质模型
船啊等等的，
基本都是战舰，
很壮观。而且它那个整个一个动线的吧，那个兜的非常多，而且还有一些优秀的这种大师级的那个场景
甚至就是研发室都对外开放，
对，然后它下面的钢模再怎么做你都可以去看生产线。我觉得我看的最震撼的还是它那个峰会，它不允许你拍照，就但是你可以看，
当场有人在那边
画
峰
会。
峰会说到田宫峰会，我们要说到两个人，一个是小松茂吉先生，然后有另一位就是高贺一之先生，这两位是我们就是认知的现在模型圈内提供峰会就是跨时代的两个人。
对对，我原本那个去看之前啊，我可能在想峰会嘛，它肯定是电脑啊这种那个照片啊 P 出来的或者弄一弄，但是现场一看，我靠，
现场，而且那个工作人员还解释了为什么这个时代为什么不用照片或者 CG， 他当场也和你解释，因为照片拍出来比如说你车轮里面有可能有细节悬挂或者刹车片，你照片拍出来的话可能就是明暗很明显就是黑的一块，它可能体现不出这个画面。
对，
所以他们还坚持在用手绘，
特别震撼。他那些车子的封面啊等等的，他在当时在画的是辆装甲车
坦克，
然后那个边上陈列的是那个他的民用的一些峰会，真的近距离实物去看太震撼了，真的都是手画出来的，原本真的不知道。还有嘛，就是我们
旁边还有那个四驱车开发，
对，顶楼是他那个四驱车的一个文化的，包括有小朋友，他有个天台，就是去那天还蛮好的，很多那个小朋友在那边开四驱车。
工厂里还看到很多菲律宾工人。
对对对对。
菲律宾工厂是一直就有的，因为这方面他也是做的挺不错的。
买他们主力的那个遥控车部门
RC，
我就看到有两个菲律宾人在那边做样品，也挺有意思。旁边有一个日本人在那边介绍。
知道，对对对。然后我们也都是完全对外开放的一个状态，可以参观得到的。还有我们就顶楼的那个卖他的一个
周边，
哇，又是狂买一通。
田宫的周边其实还是静态模型为主吧？
没有，他要顶楼
工具类的，
顶楼是
包
工具
辅料
各
类辅料
遥控车，
而且价格都很实惠，
真的。其实你们这个静冈之行其实办了很多货了。
很多，但
办了货，很多货可能回家要超载了。
这个就要说到那个他地下室的那个
特卖，地下一楼的特卖又和楼上不一样。
不一样，它都是一些可能有些
核损，
还有一些什么小小问题，但东西都好的。
我知道，就是板件配件齐全，
可能还有一些
可能外观上有点
对盒子是有点受潮。
Okay，
么，
但我们
觉得去晚了，
晚了，尤其狗狗还玩点 RC 的RC 很多东西据说很便宜，我是后来买了一个那个恩佐，就是它那个盒子破了个大洞，但里面东西都是好的，然后只有
半价，对，那挺好，
太划算了，然后就直接买，四驱车基本都500日元
一辆，而且家长带小孩，
四驱车500日元一辆，这个是补价，一般大概600到900日元吧，
一般700到1000，
差不多呀，600到900之间，
对
吧？差不多，
对，
基本都是家长带着小朋友在里面采购。
采购，而且特别搞有意思的是，我们在那个田宫的工厂门口，我跟狗狗直接碰到了那天田宫会长
田宫俊作先生
、田宫俊作先生在
正好到
2006年的时候，其实也到我们上海来过，因为上海这边虹口足球场当时有一家模型店，
伟高
模型，也算是田宫模型在这边的分销代理商嘛，因为伟高模型是香港的一家模型企业，
对，
他请到田宫俊作也是做一个签名售书啊，包括今天的节目我也带来了2本，就是田宫商社的一些著作嘛，
嗯，
介绍了田宫模型起家至发展的一些历程的故事，就是田宫俊作先生，你们见到之后，你们有没有什么想对他说的那些话吗？
有聊，我们有交流。
我最意外是看到我们，他居然还记得说啊，就是你们就是上海来的那个社团队，
对，
昨天刚刚见过。
对，因为我们第一天是跟他在会场已经见过面了，而且交流过。然后第二天我跟他正好跟狗狗去现场的时候又碰到了，然后他一眼就认出我们啊，你们是上海来的，说是，然后又很亲切的拉着我们又喝了张饮，而且是在田宫门口。
对，
那
这件事情也挺好。然后可能大部分听众可能对田宫先生不了解。田宫俊作先生是1934年生人，你们去的那年是2019年，也就是说田宫俊作当年85岁
了，对。然后也非常
精神界绝硕，
非常好，
老爷子精神。
老爷子其实说个题外话，就在上个月吧，跟日本的那个，因为我们日本那个编辑是我们朋友嘛，又提到我们了，就是蛮怀念的，就是他觉得。因为我们当时可能并没有这样感受，但确实老爷子2019年对我们的印象特别深，还问到了就是上海的那帮那个小伙子们好不好，就是他们不要紧吧，然后编辑把这个话带给我们的，还想见到我们。
这个也挺好，我觉得有机会吧，我们今天321在这里也是留个念想，如果今年的新年模型才办完，
嗯，
你可以录一个 VCR
啊，
作为一个 DVD 蓝光盘的一个形式，快递给田宫俊作先生，让他就是通过屏幕也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年这个盛事的内容。
对 对，这个可以的。我觉得其实本来是不是疫情的关系的话，我们其实也是蛮想邀请他作为一个，也不是商业上的，作为一个前辈，也是个爱好者嘛。那个到中国来跟我们以爱好者身份来交流，因为之前他来都是出差嘛，
对，
可能更多的是去看看他的代理啊，看他的店。
他更多的还是就是厂商性质的一个会展。
因为之前2019年现场碰到他的时候有聊过，其实真的是喜欢模型的一个人。但是呢，老爷子也蛮有意思的。老爷子呢，就是在我们这里呢，他这种科幻类的模型是不看的，他就看
船
飞机。
老爷子是一个很传统的人，
很传统，
因为。田宫模型在他起家的时候，他是做木质模型的，
嗯，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小学类型的，就是劳作工具，劳作用品。
对对，很传统的一个人，就他在他眼里呢，我们可以深深的感觉到，就是可能一些科幻高达类啊，或者那个是玩具，就他在他眼睛里面，他那个不是模型，是他的一个界定是这样子的，所以他那天跟我们很多交流都是围绕着一些现实题材类的这些产品啊，这些作品。
因为他很多的东西，包括他现在的一些内容，包括你们之前聊到展示的车辆，都是他现实考证的。他所有出的模型都是现实考证的。
对，因为他也没想到我们也是给他带了伴手礼嘛，那个看到我们的伴手礼也特别开心，特别开心。就是我印象很深什么，他其实也毕竟也是个大佬，后面也是秘书啊什么走了很多。那天就我们给他伴手礼，他是自己亲手拿在手上的。那个袋子，他拿手上不放的。
然后你们的伴手礼什么？你们说了吧？
给他看的就是那个 Matchbox 都在讲，他认识的，
对，
他一盒点心嘛，
okay，
他
点心是什么点心？
高桥松饼。
OK 那也是上海的文化，上海的文化。
对，因为当时考虑嘛，就是本来也想带一些，就是因为有太多东西有禁忌嘛，就是有肉啊什么的就不方便。然后的话，
这个我们本地特产。
对，正好有一个朋友，他说：“哎，我家高桥松饼好像，他说日本人好像那边不怎么吃得到，我买一点，然后就送人家。其实关键还是一点心意嘛。我觉得那个模型可能给他们带来的这种惊喜感，觉得是用心准备的，很那个那些大佬，我觉得拿到这份礼物都很开心。包括还有很多像吉冈和哉大师啊，还有林州大拿到都非常开心的，主要还是一个心意嘛。
作为一个民间团体，在文化传播上等于又上了一个台阶。”
对对对，我觉得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并不是说我送了这个东西他们可能交流才变得很顺畅，我觉得是倒过来的，正因为大家的交流没有太多的障碍，我们也是顺应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我觉得应该给你带点东西。
对，我们是先建立这个交流的基础，然后我们
对
对方认可了，然后才有一个互动的关系嘛。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所以田宫的那一天参观下来啊，其实蛮开心的，真的蛮开心的。我们也看了很多，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什么，他们楼上买的小吃的东西也蛮好吃的，买的热狗，
然后还卖吃的。
对，上面还有卖吃的，考虑很周到，考虑到你们可能玩了累了，就小朋友的四驱车边上还有很多的一些餐饮的东西。
对，因为田宫的四驱车的大赛到现在还是在举办，包括我们中国也有深圳的团队、香港的团队一起去参加这个比赛，他在马来西亚也是有举办的内容。其实我们在接触田宫模型更多的之前，还是接触田宫的四驱车。
对的，
这块地方可能我们不是先接触模型，还是有点不一样嘛。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他那边有一辆我记得是放大版的四驱车，也实物一看蛮震撼的，
1:1还能开，还上过赛道
啊、据说还能开那辆四驱车，实物一个，以前因为杂志上都看到过嘛，
对，
然后实物再一看，哇，确实蛮震撼的。还有就是他很多的一些产品，前面狗狗有说到，他是把一些真家伙放在门口，他还做了一个很小的细节，把他的产品放在这个真家伙的上面，让你去。
去对比一个细节或者是内购的内容。
对对对对对，
赛车什么也会把门开着让你们方便拍照，引擎盖也会打开。
但是就再说一个内容吧，就是田宫在正式进入住宿模型这个行业里面也是走了不少弯路，当中有一个过程，就是他在没有设计自己的板件之前，也是买了很多厂家的板件，把这个模具买回来自己进行相关的改造，成就了自己所谓第一批的模型产量的东西。
对的对的，而且也是做了那个统一了那个比例嘛。
对，
就最早的很多的船可能大家不知道，就是可能它的那个
最早的水线船的比例可能就比较奇怪，它有1:600的、1:1100的、1:1250的，但只有田宫是统一到了最终的比例，就是1:700的。
可能你一艘小船和一艘航母拿到手上的感觉是一样大小的，它就那个时候的比例是没有统一的嘛，是田宫它这里真正的规定了1:700、1:350，大家都是按照这个比例来把这个船的大小的感觉给再现出来，就有些船就是相对来说就是这么小的、这么大的，这个确实现在看来可能是大家觉得习以为常的一件事儿，但就当时而言真的很不容易。
对，然后田宫是赚到了第一桶金吧，应该是第一桶金之后，他对于细节开始有他固定的考证，他往返于世界各地的坦克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各种对坦克细节、装甲车细节的一个考证，甚至把一些坦克都买回来。
对的对的，特别执着。所以田宫的一些产品你去看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在保证这些还原的同时，它很好做，它并没把它设计的为难你，
找一个平衡点。
对，
就是静冈四射，就是组合度来说，田宫的组合度应该是四射里面
最好的。对对对，
相对其他射来说，它优势还是比较明显。
对，非常明显，那个非常传统。所以你去看现在长谷川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科幻类的产品的一些研发开发，其实田宫这两年你去看它还是很执着于自己传统的一些道路和线上
比例模型。也是
田宫唯一可以说是一个架空内容的，无非也就是四驱车系列。
对的，
还有就是一个联动机械，就是步行机。
就是像那种学校用的教材，
对对对，
教材类，
就这个算科幻类型的，其他都是就是符合我们当今历史考证的一个内容吧。
对的对的对的。而且田宫还有一点，就是田宫你别看那么大，他其实不是上市公司，他其实不是上市公司，老爷子是有自己的情怀的，他要坚持自己的道路，自己去做这样一些产品和内容，我觉得其实不容易。其实这两年田宫的生意你说特别好吧，可能我觉得不一定啊，就是因为这个具体的
可能我们看不到，
看不到，对对对。但是确实感觉这两年的新品的速度啊，还有一些
静态可能慢一点，但我感觉遥控方面还是比较，
对，遥控方面的可能更多，
就是 RC 这块的东西可能它还是有它独到的地方的。但长谷川不说 RC 这块的，长谷川动态基本上没有的，
长谷川感觉就非机个
的，非机为主流吧。然后就是老的一比七十二系列的，就是、车辆系列，
对，民用的
，
民用的多一点。
其实下次如果再去静冈的话，我跟那个狗狗也有之前有说过，就是想多留点时间放在其他的几个社里面去多逛逛，多聊聊。
就是可以去接触日本当地更多模型社或者模型社长对于自己模型理念的一个情怀上的一个抒发或者是传导。
我们上次去那个静冈的时候，原本我们还准备差点去万代，
对，
人权去万代，但是万代呢有一个非常尴尬的地方，
每个月好像只有第几个月，
不是，它是对外参观的日期啊，是放在每周二还是每周三，
是平日，
好像是周三，好像是周三，
你不可能，你不能是单独什么我两三个人进，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那个时间因为静冈展它都是周末，然后周三跟周末又是最远的一天，但他又没有为了静冈展而去把这个开放日特别的有一个关照等等的。
可能万代没考虑到静冈展和模型文化辐射的这个概念，
倒也不是，可能有他的原因吧。
对对对，
就是对于我们来说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如果要去万代展的话，我们要礼拜就到，那而且人数还要保证一定的数量，
还要提前预约，
提前预约的，
就类似于带一个三十人的团一起去。
对对对对，
他好像规定最少几个
人，二十人，好像是二十，因为时间有点久了嘛，不记得，因为当时没安排上，所以也蛮可惜的。但确实下一次的话，可能会考虑到万代的工厂里面也去逛一逛，看一看，因为他也有专门的一个接待的流程，也是可以去看的。所以静冈还留着很多的东西，慢慢的等我们去挖掘嘛，
去探索，
去探索。其实上次去静冈的话，我们还蛮有意思，去了那个。我不知道山田卓司有多少人认识。
哦，山田卓司就是那个戴眼镜的大叔，然后
情景王
啊、他的眼，他双眼的距离有一些特别的地方。
对，
这个我就不具体描述了。
小时候其实看杂志的时候，对他做的场景是，他应该是我就是真正在场景上面佩服的第一个人。
当年零几年大家都
他做的那个模型，
富士台出过一个模型相关的电视节目
啊，
大家应该都看过，还有印象，
有点印象的，
当中也有他来参与的一期
啊。就他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两个场景，一个是0080的那个 NTO 从那个库里面紧急拖出的那个场景，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两个小朋友在模型店，
对，模型店
抱着模型，
他还原了一个模型店，这两个场景特别
还原他小时候的模型。
对，
其实他还有更多的一个载体，就是他在做动物，
嗯，
就是小动物，
他对场景是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和见地的。所以为什么说到他呢，其实我们那次去静冈蛮巧的，就在静冈边上的一个叫松邦，
对，
松邦的一个地方，
是林周世先生
对告诉我们的，
带我们，不，先是带我们去了航空博物馆，
对
对，
去参观了一下，
然突然提了句说车站附近百货在搞这个
山田卓司的展，然后很有意思的是我们以为是很大的、
哦、对，我们以为是也不是以为很大，以为大概是商场当中搞一圈，结果是在一家卖粗点心店里面，
就是这样形容，很多人不知道粗点心是什么，就是大家想象一下，就是那种小学门口的那种叫
胭脂店，
腌杂店，
然后你走进这个腌杂店，走到最深的地方，突然开了一扇门，那扇门走进去，告诉你这里面是山田卓司作品展，
还要买票的
、okay、那票300日元还是200日元？
300日元，
300日元很便宜，
比较普众。
然后 进去
应该看的人不多吧？
不多，
不多。然后我们进去，
每天人都没有。
第一个作品就是我膜拜的作品，模型屋的原件看到了，就所有的都是他就是真实的作品。那天全看到了，全都是耳熟能详的那个小时候一直在耳闻目睹看的那些作品，突然之间全都在你眼前。哇，那天我真的感动的流泪了。
少而精的内容
也不少，也有二十几个作品了。
有
两圈，反正两边地方，我们在那边兜了很久，然后先逛完，那么就在门口买粗点心，买粗点心吃，然后我们就在里面逛。那倒是意外的收获。然后我真的那
他本人在吗？不
在，
在
他就是放在那边，会有在有一些他的书籍啊、明信片啊，你可以选择性的购买。
Okay.
但那个作品看到，我觉得见到实物了。牛逼，真的牛逼！他那几个作品真的是你，但是呢，蛮遗憾的是什么呢？时间久了，那几个作品明显的保存有点老化
、嗯，
这个确实还有的，岁月的痕迹毕竟显出来了。
那没有办法，
但并不影响那几个作品给你带来的震撼，实物比照片上面更震撼，确实是的。这个终于见到了本物了啊！
那就是包括静刚参展回来之后，对于我们国内的模型的圈子的团体啊。有什么寄语吗？
其实那次静刚回来吧，我们也是写了一些相关的游记啊、报道啊，跟大家分享。就是首先呢，对于爱好模型的玩家带来的震撼，都是当时就说我明年也要去，啊，就2019年来说就是今年嘛，但没想到今年是取消了。首先大家都表示我要去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呢，我觉得更多的，我觉得是带来了一种什么，就是包括我自己也是的，就是开了眼界。啊，原来当地的一些模型文化，包括它的一些传统性的东西是这样一个现场。那对于国内来说的话，除了做模型的人想去之外，我觉得还有更多的就是，我觉得他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五月份啊，去领略不一样的日本的文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旅游的。
对，也可以作为静冈一个旅游产业文化的一个特征。
对对，
去打出一张崭新的牌面。
对的对的，因为静冈这个城市呢，其实如果不是静冈模型展的话，你平日不大会去，又没什么东西，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旅游景点。
以能
说到可能富士山会，
对，富士山可能，但富士山离那里又比较远，你也不大会
比较尴尬，
还有点距离。
因为有的人去的话可能会去山梨县还多一点。
对，不大会跑
到
静冈县。所以那个地方呢，你平时去其实你也感受不到什么东西，但就是那几天那一周氛围完全不一样，都是人山人海的。还有就是那个你硬要说的话，那里可能女孩子比较喜欢，有个樱桃小丸子的
清水寺
很近，有个樱桃小丸子的博物馆啊，大家可以去玩玩，那边蛮好玩的，
也是二次元的圣地。
对对，但真的除了之外好像平时没有太，你如果是让我现在这个时间去，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玩的，可能也就简单看一看，一走就走掉了，那个顶多就骏河屋吧。
然后就是最后就是想让你们就说一下对于静冈模型展的一个感想，是否自己以后未来在上海模型新年赛的一个发展历程，是不是要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规模？
我觉得吧，就是静冈模型展，它之所以是静冈模型展，它有一些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历史的原因在这个里面。
也有他们的文化沉淀在那边。
对的，你如果我今天说我要去超过它或什么，我觉得有点
妄言，
对，也不是很尊重这种沉淀。而且也说了，我包括搞新年赛也不是为了去比什么，但是呢，我觉得就是把这个平台像静冈的这种精神。就大家就是纯学术性，大家是喜欢为爱好者去打造这样一个平台的心情是一样的，那尽量的把这个氛围和感觉往上去靠。那至于我能做到怎样的一个程度，或者是如果以规模来看能不能达到一样的规模，这个我觉得完全是由大家的爱好者来决定的，而不是由我来决定的。
突然想起来当中还有一个小插曲，他们好像个人社团俱乐部连续去多少年还会有一个表彰一样的。
哦，对对对，其实说到这个，狗狗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在那个静冈结束的时候，他其实最后结束有一个冷餐会，冷餐会上面呢是给那个连续参展20年，我们新年赛就15年，
新年赛15年，然后静冈参展
50几年，
静冈你们去第一年
、okay、然后台湾的那个迷彩协会上去拿了这个荣誉， 然后一下子让我感觉到了历史的厚重，就是我们第一年去台湾迷彩协会已经第二十年了，当时上去领奖的也是我们的好朋友，是我们业内叫他王爷，那个真名叫王德芳，也是非常遗憾，在那个去年十月份的时候，
也是位老前辈，
老前辈他先逝了，
先逝了，
先逝了，就是，但是我们去金刚呢，他是功不可没的，他帮我们做了很多的背书和那个说了很多话，然后也是帮我们是推波助澜的这样一个，
等于也是一个港澳台地区的老前辈来提携我们，
对对，
上海的团体。
新年赛他从我们搬到群艺馆，每年都有来，
okay.
然后夏季赛的三年也一直是过来的。我们真的是、
okay.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是特别悲痛，真的特别悲痛，就是模型的水平姑且不谈，也是顶级的，然后为人方面的话，真的是以德高望重可足以来形容。所以当时他上去领了这个二十年的奖下来之后，我还跟王爷说，我说王爷，我说这杆旗接下来就是我们了，我说我们也想二十年的时候也上去跟你领，
OK，
你领四十年，我领二十年，
okay,
当时是这样跟他说的。
今天我们321也是立了一个 slogan， 希望我们上海的团体代表我们中国在金刚的模型展上去接下这个二十年的旗，
对，
也是一个很好的念想。
对，
我们也祝愿我们今天来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希望新年赛在未来的时间越办越好，我们喜欢的模型的兴趣爱好不要放弃。
谢谢，也是希望那个我们的听众里面今后有越来越多的朋友跟我们一同去金刚，一同去那个模型的世界遨游，
对，分享更多有关模型的故事。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